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继续跟随查克老师一起研读新约哥林多前书，我们仍旧是一节一节的来查考神的话语。最近我们思想如何在教会里适当的运用属灵恩赐，这次呢我们还是延续这个话题来思想，不过我们要探讨的是运用恩赐要以造就基督的身体为原则。请一起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22到40节。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要研读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2节到40节。哥林多前书14章22节说，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文，说方言可以成为那些不信的人的证据。这是圣经当中一节非常难以解明的经文，因为它的下一节经文呢，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意思。我们呢，确实发现在五旬节的时候，说方言的确也成为对那些不信之人的证据。因为在五旬节的时候，当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受到这奇异景象的吸引，他们呢，听到信徒各自讲着不同的语言，虽然他们全部都是从加利利地区来的人，但是呢，他们却是说着世界各地的语言，使用这些外地的语言来赞美神，归荣耀给神。而之后呢，当彼得向他们解释大家所观察到的现象，彼得呢，讲了一段经文来引证了这件事。当彼得结束他的讯息之后，圣灵使这些人的心都信服了。他们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7到39节。那天呢，大约有3000人相信了，并且加入了主基督的身体，这就是教会的诞生。现在呢，他们受到方言现象的吸引，他们也因为这个现象而信服耶稣。这就是方言成为不信之人的证据，使他们能够信服主耶稣基督。这是不信之人见到说方言的现象所得到的结果。那反过来说呢，先知讲道的恩赐对信徒是更直接的帮助，可以鼓励、增强、安慰、教导人。然而在下一节里面呢，保罗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3节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保罗就改变了他的立场吗？不是的，他在这里呢是给了一个假设的例子，很可能呢已经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当教会的群众聚集在一起， 他们开始站起来讲方言了。现在如果我到了一间教会里面，而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开始讲方言，我就会说，哎呀，他们发疯了。如果我是未信主的人，我就不明白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如果在教会里面要讲方言，那么就应该按照保罗在这里所给的规则来进行。好了，第27节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如果整间教会聚集在一起，而当中呢，也有一些未信者出席了，那么这整个教会却进行在讲方言的恩赐，这就会使得外人认为他们是发疯了。那么讲方言对这些未信者来说呢，就一点也不算是使得他们得救的证据了，那只是证明他们都是发疯的象征。然而如果人们仍然在教会里面讲方言，这绝对不是保罗所鼓励的事。保罗说，我个人不会在教会中讲方言，我只会在个人的灵修中讲方言。如果在教会讲方言，那么也应该限制在最多只有两三个人起来讲方言，而且呢，必须要有一个人将方言翻译出来。接下来呢，保罗提到更多的限制了。第28节说，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我完全不接受有人站起来讲方言，然后说呢，神使我这样做的，我无法克制自己了。保罗在这里声称，你必须自我控制住。如果当时没有可以翻译方言的人，那么就算你感受到这个高抹或者是迫切性，你还是只对自己和神说方言就够了。那么神的话语仍然在工作，神的圣灵正在触摸你的心，使你蒙受祝福。有许多人呢，只知道如何用方言去回应神对他们心灵的触碰。而如果你正处于这种情况，在蒙受祝福的时候呢，你只要对自己所得到、所学习到的事去赞美神，只要对你自己和神讲方言，那就够了。有时候呢，当教会的会众聚集在一起，不是全部的会众啊，而只是一些群体，例如几个人的祷告会啊、祷告小组啊，那么我觉得他们可以适用另外的规则了。我想在这些小群体当中，他们使用方言就可以有比较大的自由尺度。但是当整个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呢，未信者也会在当中，那么绝对应该要遵守保罗所说的原则。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谈到，在他们的加略山教会，因为整个教会聚集起来的规模啊是很大的，所以当一个人站起来开始讲方言的话，那就会造成混乱。因此呢，他们就不允许在公开聚会的时候去产生混乱，他们只使用先知讲道的恩赐和知识的言语以及悟性的知识的恩赐来教导神的话语。这和圣灵借着方言和翻方言的人来表达呢是不相同的。正如我所说的，我们有祷告小组、有细胞小组啊等等，在那里面呢，就可以借着翻译更自由地使用这种特别的讲方言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14章24节说，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幸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现在呢，保罗说，虽然先知讲道并不是为了那些未信者，而是为信徒说的，但是我发现有件事呢是很有趣的， 当我们使用先知讲道的恩赐，在教导神的话语，有相当多的时候呢，未信者会来出席的。当我开始讲一个特别的主题啊，开始一些例子，有人呢会把他们的朋友带来教会。开始的时候呢，未信者会对他们的朋友啊相当的生气，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是被安排带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还没有来到这里以前呢，已经被人们谈论过了，因此他们就不高兴，自己被人设计带到了教会里来，而且呢，他们确信我已经得到他们全部的讯息。因为当我们开始教导的时候，神的圣灵就开始用生活中的某个主题来使他们感到扎心。当然许多时候呢，有人会听到一些事，圣灵呢使他们感到有罪，他们会明白到，哎呀，神是真实的，神的这些事呢都是真实的。虽然这先知讲道的恩赐是在教会当中使用，有人呢却会听到神话语的教导，因着神的真理和真实，使他们的心中为罪而感到后悔。因此呢，先知讲道在教会中呢是一个很奇妙的功用，来造就人们，劝告安慰人们。而当未信者听到了这些话语，他们不会说啊，你们都疯了，然后就走开。他们会说，哎呀，这些事听起来是真的哦。哥林多前书第14章25和26节说，他心中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在这里呢，有一个标点符号，造成了误解。在希腊文圣经当中，弟兄们后面呢是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呢是由翻译者加上去的。我相信在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这个问号是加上去的，而且呢使得经文产生误解了。这个问号其实是应该加在翻出来的话之后。因此呢，整句原本的意思应该是，那么弟兄们，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吗？换句话说呢，你们的聚会是混乱的，每个人都想要在当中有所行动，有所表现，你们每个人都有要唱的诗歌，有要翻出来的话。因为这个标点符号的错误，有许多人说，哎呀，当教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以上的活动那就是教会敬拜的城市了。当你进到教会来的时候，应该有诗歌，然后呢有先知讲道，再来有教训和启示。大家认为呢这是随心所欲的，每个人都可以起来做他们想做的事，而且是按着这个次序去做的。这就像是我的儿子还没长大的时候啊，他有不好的行为，我呢打了他的屁股，然后呢我又要向他解释了，为什么当他破坏规矩的时候呢，我就必须要打他。我说，儿子，你知道圣经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不忍心用杖管教你会把你宠坏。他说，那你为什么要用杖打我呢？我说，这表示如果我不忍心用杖打你，我就会宠坏你了。但是儿子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个命令。他说，爸爸，这表示你不应该用杖，然后要把我宠坏。人们呢对这一节经文也是这样错误的解释，把这一节经文当作是一个命令。然而呢，这不是一个命令，这是在指责哥林多教会里面混乱的聚会， 这也是为什么保罗给了第一个规则，就是当教会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第26节继续说，凡事都当造就人，每一件做了的事都是为了要建造整个主基督的肢体，让整个肢体都得到造就被建立。这就是第一条规则。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27到29节说，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如果有人站起来说，主如此说，不要因此就接受这样的话，要辨明审视他，这真是主所说的话吗？主如此说，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卖掉，将会有一个股市的大崩盘，去把你的股票都卖了吧。那主真是这样说了吗？你就要审查他。有许多人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审查所谓先知的预言，而陷入到了大麻烦中，也做了许多怪异的事。所以呢，如果要有做先知讲道的，就两三个人来说，让其他的人慎思明辨。如果有人在心中被启示有话要说，那么就让首先起来的人心中留着平安，让别的人有机会起来说他们心中的感动。第31节说，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因此先知讲道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学道理，得劝勉安慰。第32节，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那换句话说呢，圣灵是不会使你去做一些混乱的无秩序的事，圣灵不会强迫你站起来在崇拜的过程中去大喊大叫的。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在你的生命里，你有使用圣灵恩赐的能力，也有控制自己如何去使用的能力。圣灵不会强迫控制你去做事的。好了，接着就是第二个规则。哥林多前书第14章33节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因此那些不应该被做的事，会带来混乱结果的事，都不是出自于神。现在呢，保罗在第34节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你还记得当我们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时候，保罗说道，妇女在祷告或做先知讲道的时候应该要蒙头。因此呢，当保罗在这里说道，妇女呢不应该开口，而是应该要保持沉默。他呢并不是说妇女不能在教会里面祷告，或者是在教会当中做先知讲道，因为他已经在第11章呢允许了这种行为了。那么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呢？让你们的妇女要留意到这里说的是你们的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5节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早期教会跟随犹太人的会堂模式，男人呢坐在会堂的一边，妇女坐在另一边。现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再是按照犹太人会堂模式了，我们混杂而坐的。男女分边而坐，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能因为妇女们而分神，因此呢就将男女分开而坐，这样呢男人就不会受到干扰了。 现在如果夫妇是坐在一起的，如果有些教导是你不太明白的，你可能会问，哎，他这么说什么意思？或者是写张纸条问这是什么意思啊？但是因为当时丈夫是坐在另一边，所以呢，妇女们可能会喊着说，哎，亲爱的，这个讲员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因此呢，保罗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要安静。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大声说话原是可耻的。这不是要禁止妇女们在教会里面祷告、做先知讲道，或者是行出别的属灵的恩赐，而是要禁止他们隔着整个会堂对着自己的丈夫喊叫，想要得到刚才听到的一种解释，或者现在正在教导什么事。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用这种造成混乱的方式说话呢，原是可耻的。好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36节，现在保罗说，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我想现在保罗是用了许多的智慧如此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这是第37节。你知道有许多人吹嘘自己是很属灵的，而保罗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但这些情况呢，都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了，人们试着要得到属灵权柄的位分。很有意思的是，有这么许多人陷入到他们自己的属灵的陷阱和属灵的骄傲中了。他们说啊，自己得到启示，他们明白圣经，有知识。然而保罗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你真的有先知的恩赐，如果你真的是属灵的，那么你应该知道我所说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38和39节说，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莫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接着是最后的原则了，第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神的家有太多的混乱无次序的事了，而未信主的人们到了教会里面就会说，哎，他们真是疯狂。虽然他们可能是因为一些好的原因而造成混乱的，这就是哥林多教会失败的原因。因此保罗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圣经呢就研读到这里，请在下一次准时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保罗给我们的劝勉，凡事要规矩地按次序而行，这是多么重要的原则啊！下次节目查克老师会继续带领我们逐节地查考《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是关于基督复活的教义，也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希望你能够安排时间一起来学习。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会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弟兄姐妹，如果这次你能从这次的内容得到什么新的领悟，或者是你对某处圣经有不清楚的地方，希望查克老师帮助你，和你一起讨论，欢迎你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短信给查克老师，今日灵粮节目收。好，下次呢，我们将研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1-25节。如果你有圣经，请先阅读这段经文。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你们当中的某些人呢， 曾经在过去，在你们自己的灵修生活或者是其他的侍奉当中，随意的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愿你的心里面再次被激励起来，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愿你开始真正的使用神所赐给你，用来敬拜，用来知道明白，用来相交团契的这些恩赐。愿你更加的亲近神，神能够更深入的进入到你的行事为人当中。这是奉主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